好，在我们讲到之前，先来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不是一个沉默的神，你从你的圣经里面默示了你的真理，你这些真理就是可以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天父上帝，我们求你可以张开我们的眼睛，敞开我们的耳朵，令到我们真的可以听到这些真理。向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阿门。弟兄姐妹平安啊！我希望你们享受上个星期的几天假期吧。我听到了有些人去了很远的 Kent， 去 Margate， 然后就 有一些人也去了剑桥，也有其他的地方。我也希望你们享受上个星期的这个女王的这个巡游。你们有没有人去了这个河边哪边看了？有几个人真的看到了女王？好吧，可能在下一个六七年的时候，我们在电视前面看吧。下一个，如果有下一个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几年在英国这里有关黄色的新年特别的多？今年我们有女王60年的登基，这个庆祝节，还有上一年我们有王子跟王妃的婚礼，还有在上一年我们有国王的演讲，这个 King Speech， 在奥斯卡这个电影节也拿到了很多的这个奖项。看来这个英国这一边的国民对他们国家的元首还有他的家庭特别的有兴趣，是不是？当然了，我们知道女王不是英国唯一的领袖，我们有首相，我们有伦敦时装Boris Johnson， 就是在我家门口里面安装了这个公共自行车的那一个。而且我们生活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权威，我们有大学里面的 professor， 我们有公司里面的上司，以我们对他们的表现也有不同的评价，是不是？而今天的讲到，我们就是跟这些的我们对权威的评价有关，但这个评价的对象不是老师，也不是政客，而是对教会领袖的评价。我们会一起来查考提摩太后书，来认识一下这方面的真理。但是在开始讨论提摩太后书之前，让我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看这本书吧。那为什么我们要只是聆听提摩太后书里的信息呢？当然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而我们知道，如果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跟我们在说话的话，我们一定要细心的聆听，是不是？我觉得这个道理应该很简单，我们在座的各位也应该知道。但是在圣经里面那么多的经卷，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留意、特别的聆听提摩太后续你的信息呢？这个的原因咱们可能就有时候不太清楚。请听清楚清楚啊，我说的是特别留意提摩太后书，不是指其他的圣经经卷不重要，而是指我们聆听提摩太后书的特别的目的而言。上帝把提摩太后书放在圣经里面，就是要借转经卷来发挥它特别的用途。如果我们可以明白这卷经卷特别的目的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圆熟的来应用这卷的经卷。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留意提摩太后书的信息呢？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就是跟提摩太后书的写作背景有关，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个要点，这个历史的背景。这个历史的背景，使徒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监狱里面待了很长的时间，而他知道他自己也快要被罗马人杀掉了， 以他自己的话在四章六节来说，就是他自己离世的时候也快到了。所以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留给他的学生提摩太最后的遗言。他写信的目的就是要把最重要的信息传给他的爱徒，叫他继承他的遗志，令到他的福音施工可以继续下去。所以这本书就是使徒保罗的遗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提摩太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是什么的心态。使徒保罗就是提摩太最看重的恩师，所以他刚刚接到信的时候可能有些惊奇吧。啊，保罗还可以写信，就是说他还没有死吧，这个很好，这个是真的太好的消息。他应该很有可能就会把手上面所有的工作立即的停止，然后就快快的把这封信打开。当他知道看到这封信是保罗的遗言的时候，他会怎样想吧？可能有一点点的悲伤，很难过。这些情绪我想大家也可能知道一点吧，就好像是那种跟你父母在机场离别的这个感觉。但是这次可以是更重更悲伤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父母很大的机会可以再见。但是当他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这可能是提摩太最后一次听到他老师所说的话。当这个提摩太的情绪平复了之后，他会怎样对待这封信的内容呢？他应该会把这封信的内容去铭记于心吧。亲密朋友之间的临别赠言都是很宝贵的，更何况是恩师那么重要的遗言呢？当然我们这些在福音之家的信徒不是提摩太本人，但跟提摩太他一样吧，这也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最后的一封信。当然我们不是保罗亲自教授的信徒，但我们的教会也不是常常受到使徒保罗不同书信的教导吗？我们晚上堂刚刚在查考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的 IGD 有一半的组员在查考这个罗马书。如果提摩太是保罗的御史弟子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是保罗的半个学生。如果这是保罗临终前最后的一个信息的话，我们这些深受保罗影响的基督徒就更要听他最后的遗言。还记得我们一开始的这个问题吗？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只是聆听提摩太后书这个信息？我给的第一个答案就是，这是使徒保罗的最后的遗言。那第二个答案是什么呢？第二个答案就是跟这个信的内容有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点，这个经卷的内容，这个经卷的内容。那究竟保罗在这封信里面说了什么话呢？这让我很简单的说吧。这封信就是在叫提摩太怎样去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领袖。信中的内容有的是讲这个领袖应有的属灵品格，有的是讲领袖应该持守的圣经真理。如果提摩太是要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领袖的话，他的品格还有他信仰的内容就一定要照着这封信的内容来行。提摩太后书就是这样的一本教会领袖的手札。如果你是今天来参加聚会的茂度的朋友，你可能会觉得一个讲员怎么公开的谈论有关领袖的事情是很奇怪的，这就好像一个老师在公开的场合，好像这个毕业典礼什么的，在讨论在这个做校长的一些品行一样的奇怪。 那就让我解释一下吧。我们做这个举动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这是以圣经作为绝对的权威。我们圣经里面所有的主题，都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要细心聆听的。就是那些很奇怪的一些有关男女关系的东西，一些钱的东西，一些就是有关领袖的东西，我们作为基督徒还是要聆听，还是要回应。换句话来说，这个福音之家的领导不是我们中间任何的人物，而是耶稣基督还有他说的话，这是圣经的本身。由于圣经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说正是那么的重要，所以你们周三过来 IGG 来查经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高兴。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享受今天上帝透过圣经来跟你说的话。如果你对今天的经文还有圣经其他的部分有什么疑问的话，请在聚会之后来跟我，要不就是跟你的这个教会的会众来谈谈。我们特别喜欢讲论这些的东西。让我们来继续谈谈提摩太后书吧。如果提摩太后书真的是一本保罗所写的教会领袖手札的话，然后现在我们的 IGG 组长们，要不就是福音之家里面的牧师同工们的所作所为，就一定要符合这本书所拟定的法则。所以 Henry、Mary、Dove、我、Sam、Steph 还有甚至是 William Taylor 都要仔细来聆听这份书信所记载的道理，还是我们作为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乎上帝的心意。但如果你不是教会领袖的话，这本书的内容就是不是跟你没有关系了？这样我来现在来讲讲为什么他的信息还是对你有关系吧。对各位不是教会领袖的弟兄姐妹还是非常重要。第一，虽然在座的各位很多都不是教会中的领袖，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们可能回国的时候，要不就是十年二十年后的时候，你们中间的一些人还是会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要不就是在IGC， 要不就是其他的查经小组来带领查经。与其到了那个时候才学习怎样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领袖，必须现在努力及时聆听还有了解上帝要求的上帝的要求吧，为你的将来早早的预备也好。在那个时候，你就可能可以用这个比较成熟的心态来为上帝来做工。在这个角度来说，提摩太后书这是你为你预备将来服事的指引。我刚才所说的话是跟那些有志成为教会领袖的弟兄姐妹来讲的，但是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对成为这个领袖真的没有兴趣，也觉得自己未来成为领袖的机会实质不大。如果这真的是你的话，我会为你向上帝感恩，因为我知道由于上帝给我们的每个人的才能，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我们中间的确是有些人不适合成为领袖的，而上帝对你的爱不是建基于你在教会里面有什么角色，而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所以这里不是你工作的机构，也不是大学里面，所以你不想成为领袖的话，这真的不打紧，上帝还是那样的爱你，而我们福音之家的每一个人还是十分的需要你的。但是我也会说，即使你对这个教会中的领导的服事没有兴趣，提摩太后书里面的内容还是对你十分的重要。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如果领袖没有跟随这些教导的话，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的基督徒生命就会全部受到很大的影响，很严重的影响。这样我举几个例子吧。如果教会领袖过于喜欢争论的话，什么事也争辩一番的话，他就会败坏听道的人，这个是二章十四节里面讲了。如果领袖喜欢世俗的哄堂的话，他就会把人引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这个是二章十六节。如果领袖偏离了正度的话，正道的话，他就会毁坏信徒的信心，这是二章十八节。你可以看到在从提摩太后书这里已经有很多有关如果这个领袖没有做他的本分，这整个教会是那么严重的影响的这个警告。所以如果 Henry 周当中就是我真是这样的话，真的是没有跟随提摩太后书里面的教导的话，那你的信仰不是很也有危险吗？所以你们也要真的是了解提摩太后书所说的内容，好使你们的信仰也可以受到保护。我不是说现在咱们在福音之家有什么危险，据我所知我们的领袖好像也没有偏离正道，也很重视他们自己的品格。但在几年甚至是几个月之后，我们教会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教会的领袖还是在做合乎上帝心意的事吗？我们怎样知道我们领袖们有没有偏离了上帝的心意呢？如果你快回国的话，你怎样去衡量你新的教会的领袖呢？如果我们连上帝对教会领袖所有尽的这个职责也不太清楚的话，我们怎样可以判断他们的心思行为了？我们又怎样在这个方面里面保护自己的信仰呢？我刚才说的话就是要大家仔细聆听这本书所说的话，它是使徒保罗最后的预言，也是提到教会领袖的最后所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要聆听提摩太后书里面的信息之后，那就让我用以下的时间用第三章来讲讲领袖还有会众应该学习的真理吧。保罗在第三章里面描述了两种不同的领袖，一种就是反对真理的假教师，另外一个就是使徒保罗本人。上章的二到九节讲的就是假教师，请看看第八节，从前亚尼和杨培怎样反对摩西，这些人也怎样反对真理。亚尼跟杨培是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的敌人法老王的助手十世，曾经跟上帝所拣选的领袖摩西比拼过，比拼行这个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最后他们都被摩西还有上帝彻底的击倒了。摩西跟这些事是怎么比试不是这里的重点，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些假教士是真理的反对者就可以了。跟这些假教士对立的就是使徒保罗本人，在十节还有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保罗本人作为领袖的态度还有行为。大家看到了今天经文大要了吗？第一段是有关假教士的，第二段是有关保罗的，我希望这个比较清晰。而现在我们就顺着经文来看看两种领袖的特点吧。我们就先看这个假教士，从这段经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假教士特点，但是其实他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只有空有虔诚 的外表，就是这个虔诚的外表，这是我们讲到第三点。 不知道大家在读第二到第四节的时候，有没有想象这类的人可以在哪里找到呢？这些爱自己、贪爱强财、自夸、高傲、涉足、不义父母、满怨夫义、不圣洁、没有亲情、不很和解、而以中伤、不能自律、繁忙松暴、不爱良善、骂友、容易冲动、傲慢自大、爱享乐、过于爱神。听起来好像就是报纸里面的社会的败类吧，是不是？但在第五节，在我们这给了一个意外，这种人其实是有金钱的形式，却否定了金钱的能力。那就是说，在第二节到第四节这些的罪恶，也可以是藏在一个看起来是非常虔诚的外表之内。而这些的假教师，就是这种空有外表的领袖。对于教会的领袖来说，保罗所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是？作为领袖的外表的虔诚，很多时候都是教会会众所期待的。我们也知道，很少教会会容忍他们的领袖有公开、明显还有故意的罪，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花心思去确保我们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虔诚。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内心的罪看为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呢？我不是说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可以达到完全没有罪的这个境界，这个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会自然的花心思实践，去让我们看起来真的是很虔诚，我们不是应该更去追求这个透过耶稣基督来获得的这个虔诚的心吗？而对于这个教会的会众来说，这段的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是不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描述了假教师的诡诈，就是要我们要小心领受那种只是外表的虔诚。我不知道你对圣赫伦才有福音之家教会的领袖有什么评价，但我希望你们可以为我们代祷，好使我们真的不会只满足于这个外表的虔诚，而是真的活出我们的信仰，好好的服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评价领袖，要不就是很多年后你们可能有机会去挑选新的领袖的话的时候，也不要只看重他们会做什么，而是要真正去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好使你不会被这些假教师骗倒。你看完了这个保罗有关假教师的描述之后，我们再看看保罗对他自己的描述。保罗现在第四节很简单的描述他金钱的生活态度，然后再在第四节特别的形容了他对种种迫害的容忍。由于我们刚刚才讲了有关金钱生活的重要，所以我现在就不谈这个。反而由于保罗把自己对迫害的内容写得比较详细一点点，我们现在就会把剩下的时间都花在这个题目上面。而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点，保罗对迫害的容忍，这个对于迫害的容忍。大家在看第十节的时候，会是怎样估计保罗这些句子的结尾呢？第十节，但是你这些提摩太已经了解我保罗的教训的品行的迹象的心行的宽容的爱心和忍耐，他为什么写下去了？会不会他说他的成功，也不是他的胜利，他教会的是那么的坚守真理，但通通也不是。他说的，他谈论的， 是他所受的苦还有迫害。然后他还补充，其实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都必受咒迫害。看来保罗 是利益的要提摩太去多想这个特别的题目。那为什么保罗要提摩太特别记到他所保罗所遭受的迫害呢？这是因为一个不怕迫害的心是一个教会领袖所必须的。由于这点非常的重要，我再说一次，一个不怕迫害的心是教会领袖所必须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请看看第十三节，恶人跟骗子变越来越坏，他们欺骗人也必受欺骗。看到了没有？其实保罗在谈论自己的时候，一直也没有忘记那些欺骗人的假教师。所以说 他在第十节还有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他用了自己跟这些假教师比较。他的结论就是第四十节，叫提摩太继续遵守他从保罗所学的。那就是说提摩太要远离这些假教师的生活模式，继续仿效使到保罗的例子。所以看到了没有，两个例子，一个坏的一个好的。然后提摩太这是要远离坏的，仿效好的。如果这些假教师讲的是第四节，是第四节爱享乐过于爱神的话，那保罗这是爱神过于爱享乐的代表，而提摩太这是要仿效保罗，不怕迫害，爱神过于爱享乐。那为什么领袖这个不怕迫害的心对于教会来说是那么重要呢？这是由于领袖对迫害的态度会对他们所教的东西产生影响。如果一个教会领袖是爱享乐过于爱神的话，他会在这个受到压力的时候尝试去避免受苦，甚至是以这个放弃教授上帝的话语来交换他自己的安逸，而不是把教授神的话语作为他首要的任务。也我们也看到只有圣经的话语在第十七节可以装备基督徒来完成各样的善功。如果教会领袖不把教授上帝的话语放在安逸之上，他们自己的安逸之上的话，教会怎可以在这个困难的时代被建立了？所以保罗就是要提摩太来仿效他这个不怕迫害的心，好使教会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还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而传活下去。我不知道福音之家提到的领袖有什么想法，但是我觉得保罗这个教训真的是非常的困难。享乐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也保罗也不是叫提摩太到处去找麻烦，但我知道我们现在在伦敦是住在这个暗影中，我自己也知道自己真的很怕受苦。但能够参与这个事工真的是我们的福分，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可以给人智慧，也是确定对人有益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受大大小小的苦，这不是突然的，而是图神喜悦的。上帝是信实的，他会大大的回报所有信他信义的人。结束之前，我们先会今天我们讲的话来个总结。提摩太后书是许多保罗的遗言，也是他给这个后世教会领袖的指引。我们在这个时代作为教会领袖的要远离假教师的生活模式，不要像他们一样只有外表的虔诚，也是要好像保罗一样 不怕吃苦的，把上帝的话继续传扬下去。对于普通的会众来说，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到教会领袖的生活行为，对于教会来说真的是那么的重要。如果教会的领袖真的是坚定不移，不怕受苦的话，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就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从而被装备起来，为上帝做见证。所以我请求你们为 St. Helens 还有福音之家的组长同工代祷，好使我们真的是一群不怕受苦的领导们。要请你们尽量的去鼓励一些不怕受苦的教会领袖，不一定是在 St. Helens 里面，可能是在内地教会里面的，也可能是一些在海外正受迫害的一些领袖，请尽你们所能的去鼓励他们，帮他们祷告，帮助他们，聆听他们要说的话，好使他们真的可以一心一意的继续传讲上帝的福音。还有就是把好像保罗给提摩太一样，把福音传到下一代的信徒去。而上帝是信实的，他会大大的回报所有行他信义的人。我们等会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个讨论吧，就是跟这些的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有关的，就是这两个问题。我们第一个就是提摩太后书怎样去改变我们的教会领袖的看法，第二个就是作为会众我们可以怎样鼓励终极的教会的领袖，这是我们刚才谈论的这个。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分组一些讨论一下，但是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个祷告吧。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了我们提摩太后书里面这个那么重要的信息。我们求你可以给我们机会去思考我们对领袖的态度，对领袖的看法。我们也为一些在圣凯伦还有福音之家里面的领袖代祷，求你可以救他们脱离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真的去不怕受苦的把你的信息，把你圣经里面的真理传到下一代的教会里面。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